第七章。我们还是轮流来读，好吗？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时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所吩咐挪亚的。
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
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
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涨，方舟在水上面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畜生、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
水势浩大，在地上共有150天。
在上一章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我们曾经看到人更深的堕落了，堕落在肉体的里面。当人是成了肉体以后呢，就给仇敌魔鬼留了地步，所以那时候邪灵就来到了啊，堕落的天使就邪灵跟人的驴子交合，就产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也就是我们说的拉非林啊，这是已经离开了神当时创造人的目的。所以因着人的堕落呢，神的反应就是说，不但人，而且连为因人而造的万物在神面前已经失去了价值，所以神要做的呢，就是毁坏，啊，就把这些除灭。因为当时的人在里面已经败坏，在外面呢已经反了强暴。但是虽然在神对所造之物呢施行审判，但神也有救恩的路，啊，所以我们在上一章不但看见人的堕落，也看见了神的救恩。那到了第七章呢，我们就看见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救恩，以及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什么样的功效。 在第七章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在前面这个段落呢，就是我们看见因着信能够在基督里面，在后面一个段落呢，就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得胜。第七章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讲到挪亚进方舟经过这些洪水，那在新约的眼光来看呢，它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看挪亚的故事，我们也要看在这件故事里面呢，我们用新约的眼光到底看到了什么。所以在讲到第七章之前呢，我们先要来读一处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彼得给我们对挪亚方舟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解释。第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第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个洗礼在原文就是受浸，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挪亚经过水得救，那现在我们呢借着受浸我们也能够得救。所以整个创世纪第七章呢，就我们来讲，这讲到受浸。所以这个洪水所代表的呢，就是受浸的水。所以我们先要从第七章，我们先按照字面来看，然后我们再把属灵的意思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好吧？首先在第七章的，我们刚刚讲过第一段里面，我们特别看见了因着信啊，能够进入这个基督里面。第一节，挪亚对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挪亚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这神所做的，那在我们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信，因为因着信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信心是怎么来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是从听来的啊，听就听到，听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是从神的话带进了信心。所以当耶和华对罗亚说话的时候呢，就给了罗亚的信心。那为什么耶和华对罗亚说话，没有对别人说话呢？我想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知道神本身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说话，没有人能够认识神，但神又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得到这些启示，有些人得不到这些启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也就我们最近常常引的圣经，就诗篇二十五篇的话啊。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我们可以从十二节开始看好了啊。诗篇二十五篇从十二节看啊，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条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随意而行，任意而行。当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指示的时候呢，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讲到的敬畏。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这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你只要是敬畏神，神一定会指示你。那这样的人呢，他必安然居住， 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然后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里的约在原文就是秘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有他的秘密，他的秘密呢，他不随便指示人的，他的秘密只指示给那些敬畏他的人。我们的耶和华有一个最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基督，从新约的眼光来看，耶和华的秘密是基督，所以谁敬畏他呢？耶和华要把基督启示给他，所以敬畏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敬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惧怕耶和华，因着你惧怕他，你就不敢在他面前放肆，随便做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发觉敬畏这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字，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读到，譬如说我们读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看见没有，敬畏跟认识是摆在同样的地位，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敬畏的人呢，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你看见敬畏是一个很大的字，但是到了新约的眼光我们来看呢，我们就发觉了，这里不仅提到敬畏了，更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字，就是爱，就是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那通常一个敬畏一个惧怕神的人，他不懂得，就不知道怎么去爱了，因为他存着一个恐惧的心嘛。但在新约里面呢，这个敬畏跟爱不但没有相冲突，而且是非常的和谐，因为爱说出了一个对神的态度，因着爱所以他惧怕，怕什么呢？他怕让神不喜悦。所以在爱中呢，我们懂得敬畏。你知道，当我们如果真正爱一个人，你就发觉呢，他的一点点动作，一点点的暗示你都懂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神要把他秘密启示给他，因为你因着爱，你自然就注意这个人。你越爱他，他一个小的动作，一点点小的举止，你都会看得很非常清楚，一点点的暗示你都会明白。所以这是从爱来的。那挪亚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从上一章你看见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他敬畏耶和华呢，就对他说话，把后面这要发生的事情启示给他。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呢，神因着启示他，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你就看见呢，一方面他敬畏神启示他，一方面神启示他，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你看见呢，这里面没有冲突，神先启示了，所以他才能敬畏，因着他的敬畏，神有更多的启示，所以这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那很多时候神愿意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敬畏的心呢，所以这启示好像就断了，就是下不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爱，因着爱呢，我们就不放肆。你要在新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爱讲那个地步，好像我们可以随便了，但真正爱神的人他不随便的，真正爱神的呢，他惧怕伤神的心，惧怕神不高兴，惧怕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跟神的性情不合。所以一个越认识神的人呢，他越活出了一种敬畏的心，而且一个越认识神的人呢，他的行为举止呢，他越活出神的性情，就是圣洁。我们知道神的做事的方法，或者说我们说神的道路呢，就是公义，神是以公义来行事。但是我们讲到神的性情呢，我们讲这讲的神的圣洁。讲到圣洁啊，在说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是圣的，就是我们的神，只有他是圣的，因为他跟所有其他的受造之物都是分开来的，有分别的，所以只有他是圣。 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或是一个人从其他的受造之物分别出来，单单的来归给神使用的时候呢，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变成圣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就好。所以呢，我们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见，你知道，本来金子啊，不是圣的，但当金子呢放到坛上献给神的时候呢，金子成圣了。这金子本身虽然不是神，但什么时候它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呢，这是神。人也是一样，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圣的。所以我们对这圣洁要有个观念。所以当我们开始有爱神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如果我们 的行为不圣，不符合神的性情的时候，神会忧伤。所以因着我们这种认识呢，我们就不敢随便，你知道，我们讲话不敢随便，我们做事不敢随便，甚至我们的思想也不敢随便，这是敬畏。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的人，所以当神耶和华对挪亚说话的时候呢，其实就向他启示，他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你知道，在神面前是义人的只有挪亚一个人，但是呢，进方舟的却是全家，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神的救恩常常是一家一家的，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呢，我们就好好的为我们的家人来代祷，因为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们知道，方舟在这里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上次就讲过了。所以进入方舟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也讲过，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这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的。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因着信，因为我们一信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就在基督的里面了。我们的信是因着神的启示，神的说话，所以因着神的启示，我们有了信。那挪亚是个义人。是在谁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他说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很多人在人的面前是个义人，为什么？因为人不懂得他的内心，所以人是义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世上很多的义人，但在神的眼中呢，人的义只是破烂的衣服。所以挪亚是在神的面前，他说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挪亚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不是靠着自己的义，乃是靠着神的义。这里也提到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你看见神在那里看，对不对？神在那里看，神说我见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知道，神看见，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神都在看，神都知道，我想我们更应当敬畏了，是不是？然后他接着说，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洁净的还有飞鸟要七公七母。在第六章只是讲到一对一对的，对不对？一公一母啊，两个两个嘛，到了第七章就变成七公七母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到第八章，我们就知道；还有读到后面的话，我们就晓得。因为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呢，他就把洁净的献祭给神，所以这里的七公七母这些洁净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一方面呢能够献祭给神。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后来可以给人吃嘛，做人的食物，到后面我们会提到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了七公七母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还要过七天才降雨。所以这七天呢， 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宽容我们，希望我们总是能够悔改。所以我们从前面一直读到这边，我们看神一直，神虽然在说他要审判，神一直给人时间，总是希望人能够悔改。所以在这里呢，还要再过七天，他说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有人说前面都没有提到降雨，在这第七章之前都没有提到降雨，所以现在提到降雨呢，这是第一次的降雨。当时人不相信会降雨，因为没有人没有降雨嘛，所以听说要降雨在地上，人家会就把它当成一个笑谈。我们不知道这样讲的，这样讲准不准确啊？因为前面没有提到没有降雨，并不代表就没有降雨。但是要降雨连续降40昼夜呢，这也是很特别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启示了挪亚，挪亚因着神的话呢，他就信了。他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第五节讲的，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你有了信心啊，还需要顺服。你有了神的话，如果没有顺服了，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你有了神的话，你还要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所以这叫做信而顺服。这边特别提到40昼夜，我们知道40在圣经提了很多次，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你看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知道摩西也才好多个40昼夜，以利亚也是有40昼夜啊，提到好多个40昼夜。这40总是一个试炼的数字，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信心呢常常是要经过试炼的啊。所以你看到第六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挪亚现在进入了方舟，但是水并没有来，还要经过7天啊。这是他们在信心在熬炼的时候啊。所以信不但要顺服，而且还要经过熬炼，经过试炼。然后到时候这个40昼夜这样降下的话呢，整个人类呢就都在这个洪水的范围之内。那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刚好600岁。如果我们把这个岁数跟前面第五章所提到的合并来看呢，我们就看见这一年呢，正好是马土沙拉去世的那一年。969岁，就当马土沙拉出生到现在刚好是969岁。所以神的话啊，借着挪亚，借着以诺所讲的是完全是真实的啊。因为他说当挪亚死的时候呢，就有大事发生，洪水就要来行审判。果然在这一年，马土沙拉对不对，马土沙拉就过去了啊，然后审判就来到了。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必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在这里看见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这些洁净的也好，不洁净的也好，畜类也好，飞鸟也好，昆虫也好呢，是一对一对很有次序的，是他们主动来到挪亚那里。那如果要去挪亚去抓的话，那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挪亚经过了这个方舟的审判，这是一个大的神迹啊！挪亚借着方舟经过洪水的审判，这是个大的神迹。但我们很少知道啊，这些飞鸟、昆虫、走兽一对一对的来到挪亚面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这是神所做的，这绝不是人的作为啊！所以他后面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所以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仅看见了因着启示带进了信心，而且因着信心带进了顺服啊！而这信心 经过了试炼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信心还要有行为啊，所以他们就要进入啊。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边特别提到了挪亚600岁，也提到了二月，也提到了哪一天，17日那一天。所以这一年是有特别的意思，我们知道是马土沙拉去世的这一年，对不对？这个月这一天也有特别的意思啊，它的意思呢，我们等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讲啊。所以每一天都有神的意思在的啊。这时候呢，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水是从两个方面来的啊，一方面是从地底下的，是大渊的泉源。一方面是从天上来的，是天上的窗户，所以一下水是从下面来，水也是从上面来。我们知道这里所提到的呢，其实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洪水所代表的乃是那个受浸的意思，所以这个受浸呢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有两股的势力啊，涌向他而来。一个呢是从大渊的泉源裂开，这是从下面来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的主呢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啊，这指着呢从下面来的这黑暗的权势来的。那另外一个呢是从天上来的，这指着神向着他的审判，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谁要使他成为赎罪祭。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黑暗权势的攻击，一方面是神公义的审判，就40昼夜就降大雨在地上。这时候我们看见呢，挪亚是有信心，挪亚也有顺服，挪亚也的信心也经过这七天的试炼。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挪亚信心还有行为，就他怎么样，就是接下来看，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善罕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啊，所以都已经在方舟里面了啊。所以救恩是早就预备好了，但是我们信心还有行为啊。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这里特别提到到挪亚那边，所以一方面看见这是神的作为，把这些昆虫牲畜飞鸟带到挪亚那里，一方面呢我们看见挪亚也在跟神同工啊，他把他们引到方舟里面去。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你看神怎么吩咐，神怎么说话，事情就怎么成就。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你看一方面呢他进入了方舟，一方面是神把他关在方舟里面。神把他关在里面，那神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救恩是何等的稳固，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从来不后悔的，所以他的救恩非常的稳固。另外一方面呢，他把他关在里面呢，就跟外面有隔绝了，跟世界有分别了。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里特别用到神字啊。为什么提到神呢？我们知道神是指的创造的神，讲到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所以他怎么说怎么成就。但后面呢就用耶和华这个字，你看很奇妙啊，前面用神，后面有耶和华，他没有说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神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啊，他也没有说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 他这边前面讲到神的权柄，后面呢提到耶和华呢就讲到神的慈爱，神的眷顾。讲到权柄的时候呢是用神，讲到救赎的时候，讲到他的慈爱的时候，他就用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用的字都很有意义的啊。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你看这个水啊，越往上涨，方舟就飘得越高，对不对？审是水是代表审判，对不对？水也常常在我们身上代表我们的各样的困难，我们环境的艰难。但什么时候环境越艰难越上涨了，你知道神的恩典就越来越高。所以水怎么往上涨，方舟就飘起来，没有沉下去。所以这也一方面就说到呢，因为这方舟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呢不能够被死所拘禁，他不会被死所拘禁。所以这个水代表死水啊，审判的水，水往上涨它就飘起来，所以不受死亡的拘禁。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啊。所以在17节18节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就胜过死亡，对不对？在基督里是胜过死亡的。所以你看水是代表着死亡，死亡越飘起来，我们也跟着基督这样飘起来嘛，所以我们是胜过死亡的。所以在基督里呢，第一个讲到了就胜过死亡啊。第二个要讲到了呢，就接下来要提到的就19节这边的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这个地呢，在圣经里是特别讲到这个世界说的啊，水是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如果地是代表这个世界，那天下的高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世界的王，以及他的使者啊，因为这高山是个复数嘛。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曾经讲过，这世界要受审判啊，这世界的王呢要被除去。那水势比山高过15肘，你看所有的高山呢都没有办法比水势更高，山岭都淹没了。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呢要受审判，要被除去。但是方舟，水虽然比山高，但方舟比水还高，所以代表呢，你今天在基督里呢，你不但胜过死亡，你也胜过世界跟世界的权势。然后接下来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呢，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剩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都死掉了。所有属肉体的都死了。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呢，不仅是胜过死亡，胜过世界，也胜过了肉体跟罪恶。因为只有挪亚与那些在他同在方舟里面没有死嘛，就胜过了嘛。水势浩大，就说出了神的审判啊，是这样子厉害。在地上共150天，这150天特别讲到了他审判的彻底。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呢，一方面讲到因着信，挪亚因着神的话呢进入了方舟，在方舟里面他顺服神的话，他经过了试炼，他也因着信他产生的行为得到神的印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啊，胜过了罪恶。这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 我们因着信进入基督里面，啊，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的。但这信呢，我们还需要顺服，这个信心也需要经过试炼，这个信心呢，要有真的行为来相配，啊，然后因着在基督里呢，我们就看见呢，不是我们胜过这些，但是因为基督胜过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跟着基督一同胜过死亡，胜过世界跟世界的权势，也胜过了肉体，胜过了罪恶。所以第七章呢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实在是一个受尽的预表，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读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那边讲到的。这整个事情就跟我们的受尽非常有关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信就可以得到永生嘛。但圣经也提到，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哦。那这个得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哦，原来这个得救跟世界非常有关系。换句话说，你从世界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晓得神的救恩啊，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他不仅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就好像挪亚，你知道神借着洪水来审判他们地上的人，他从神的审判中脱离出来，他也从这个世界当中与这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你看，这讲到两件事情，一件呢是从审判底下出来，一个是从世界里面出来。所以第七章呢是好像一个种子一样，什么种子？就讲到了受尽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在新约不仅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这个受尽的事情啊，他特别另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讲到受尽。所以旧约呢，就好像是一个图画啊，旧约就好像一个种子埋在那里，到了新约呢，就发出来了，长大了，就看出来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看一下啊，第一节、第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讲了以色列人的故事，对不对？就是经过红海，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就是受尽归了摩西。你看你们这边提到的受尽了。他们是怎么受尽呢？他是在云里面跟在海里面受尽，啊，归给摩西了。我们知道云里面呢是指着圣灵说的，海呢是指着审判的水说的。所以一方面呢，那摩西当然在这边是代表我们的代表基督了。所以一方面是预表呢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这是指着海说的，啊，一方面呢借着圣灵，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哦，所以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出埃及记，当他们离开埃及经过红海以后呢，这红海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受浸池，他们就经过那里呢，就受了浸了，他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出埃及记的那一段历史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受尽了更深的意义了。本来在创世纪你只看到就是挪亚经过方舟啊，然后我们知道这是受尽的意思，但出埃及记就把这个受尽的这个意思呢讲得更详细了。所以这两个都是一好像图画一样，给我们借着图画让我们来了解受尽的意思。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经过红海？这有很重要的意思。如果当时他们只是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及门框上，他就得救了，那就好了吗？那为什么他还要经过红海呢？所以他这边讲了，还要经过海里，经过云里面呢？ 所以我们可以记得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故事呢，我们来看对受浸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好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啊。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啊，一开始他就讲到，他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你要在本月初十日，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门和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啊！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神要审判整个埃及，所有头生的都要被除灭，那以色列人呢也在埃及里面，所以照理讲他们也要被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一面讲到的就是神的审判，所以全地都是落在神的手审判底下。神为什么要审判埃及地呢？我们知道埃及地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神一定要施行他的审判。在神的眼中呢，这埃及是必须要行审判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也要受审判呢？因为以色列也在埃及地，所以审判也要临到他们。而且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发现了，本来他们因着约瑟的缘故，他们进到了埃及。他们那时候呢，当约瑟还在的时候，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当约瑟死了以后呢，有新的王起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做苦工了。很奇妙，当约瑟在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保护，约瑟过去他们就没有受到保护，反而被奴役。为什么他们受到奴役啊？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读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只知道他们受苦了。你如果读到以西结书，才看到他的原因在啊。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受苦啊。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里面，圣经里就是在以西结把这个地方解开来了。以西结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就讲到这件事情。我从前面开始讲，我们就比较了解的提醒啊，这是以西结的意象里面他讲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由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哦，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你看这边提到他们列祖了啊。”可真的是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来云里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沾污自己，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离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 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他们在埃及地就跟着埃及人一起拜偶像了。所以呢，他们都是在审判底下。所以当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呢，你要宰杀羊羔的时候呢，是让他们能够脱离神的审判啊。所以这是救恩的第一面的意思，就是脱离神永远的审判。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是要在1月14号啊，这是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一天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啊，所以这个出埃及这一幅图画是在讲的新约，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然后他这边特别提到呢，是要在本月初十号，你就要选一支出来了。所以你发觉，当主耶稣在正月十号进耶路撒冷以后呢，你看连续这四天，他受了各样的人的询问，啊，有罗马的人的审判，有这个宗教人士的审判啊，不管是宗教的也好，政治的审判，都希望找出他的罪来，结果他们查不出罪来。正好就应验了这边呢，从十号到十四号呢，他要取怎么样呢？不可有残疾的，啊，这个羊羔他后面就特别讲到了啊，你不可有残疾的，不可有斑点的，要无残疾的。所以这些人在那里审判他的时候，承认他没有罪的时候呢，就好像在这里，这个羊羔呢，在正月初十号被拣选出来呢。查出来他们无残疾，不但是无残疾，还是一岁的公羊羔。那公羊羔一岁是代表他这个是非常新鲜，没有做其他的用处的，所以我们的主呢是完全为着是献祭的，完全是为着神的，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他你可以从绵羊里取，也可以从山羊里取，都可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有绵羊跟山羊，对不对？你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绵羊就是很温驯的，啊，山羊就是很顶撞的，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了，你可以从绵羊取，也可以从山羊取，因为绵羊是讲到我们主呢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山羊讲到我们主呢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好像在神眼中变成了山羊。我们罪都堆在他的身上，然后在14号黄昏的时候呢，全会众把他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是被以色列全会众钉的，因为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嘛，啊。所以这里所预表的都是讲到我们的主。结果呢，我们知道，果然他们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楣间门框上以后呢，灭命的狮子就越过去了。所有在埃及地投生的呢都遭殃了，都被杀了。那什么是投生的呢？我们都是投生的，其实我们有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幕后的亚当。那投生的就是首先的亚当，所有属亚当的都该被杀的，所以我们都应该被杀的。但是因着这个血在门楣跟门框上，我们就被越过了，我们就蒙了拯救了，我们就脱离了神的审判，所以这救恩的其中的一面。但是你不是杀了就好了，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要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在第8节讲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所以你不是杀了血涂在门楣门框，你还要吃他的肉。为什么要吃他的肉呢？要准备要赶路了，所以后面就讲到他要赶紧的吃，因为要走了，要离开埃及。所以如果今天呢他们越过了避过了这个审判，他们不离开埃及的话呢，他们仍然是在埃及法老跟埃及人的奴役之下。所以神的救恩不仅是让他脱离就是神的审判，神还叫他脱离埃及的暴政，埃及的奴役。换句话说呢，神救我们呢不仅是脱离神的审判，还要把我们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如果我们现在还落在世界里面呢， 我们就受世界的影响，受这个法老就代表世界的王，对，世界的王对我们还是有瑕疵，所以我们必须要脱离。所以他说当夜就要吃羊羔的肉，换句话说，你不是等着好像杀了以后你还要在埃及留几天，没有这意思啊，就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埃及，马上就要离开世界，与世界有分别，所以当夜就要吃啊。吃羊羔的肉代表呢，它做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如果没有吃肉，我们就没有办法行走嘛。所以今天我们要离开埃及呢，我们必须要靠得住啊，借着他在我们里面做生命，而且要用火烤了吃啊，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所以这边讲到呢，无酵饼，这讲到教是特别讲的罪恶说的，要过一个什么圣洁的生活啊。所以一信主以后，我们就要过一个与罪隔离的生活，还与苦菜同吃。苦菜说到了，就我们要存着一个懊悔，常常要存着一个懊悔、罪恶的心啊，对罪的懊悔。然后这边讲的用火烤的吃啊，所以你不能够，这边讲的你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生的呢，是代表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吃生的，这什么意思？他觉得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行为，这叫吃生的。不接受他做救主，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人一个义人啊来尊敬他，这叫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水煮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他是个好人，他为了人殉道了。但是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只知道他为人殉道，就好像有些人为人殉道，他很伟大，但是他不能做我们的救赎主，啊，这是水煮的。所以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新派的人，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人，耶稣也为人殉道，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啊，所以要用火烤了吃，我们不但接受他。我们还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赎，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然后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头是特别是代表他做我们的智慧，腿呢是特别代表他做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力量，五脏呢就说出他里面的所事啊，这些呢我们都要一起来吃，一起来享受它啊，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所以我们要完全的享受它啊，不要只享受一部分啊，而且还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啊。所以这因为要赶路了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十四章，好吧？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十四章呢，就讲到这些埃及的军兵来追赶他们了。追赶他们以后，我们只简单的读一处的圣几处的圣经好了。第二十六节好了啊，我们看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海兵、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都没有，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所以从这里看见，一方面呢，神拯救他们脱离了神的审判，但到这里就看见了神拯救他们脱离什么世界的瑕疵。所以你看神的救恩是一步一步非常完备的。所以今天呢，这个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水就好，就是受浸的水，就好像呢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我们经过这边同埋葬了嘛，啊，我们就像埃及平原埋葬了。所以呢，就世界而论呢，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你看，这个世界全部被埋在水里面。所以世界看我们死掉了，我们看世界呢也死掉了。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过了红海，你就发觉这个救恩好像不稳固。为什么呢？埃及人一天到晚来找我们，对不对？一天到晚来挟制我们，随时还可以派军兵把我们捉回去。但现在一过了红海，他们死掉了。换句话说，他们这红海成了一个界限，把我们跟世界分离了。所以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就是从这个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啊，受洗，其实原文就是受尽，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借尽礼啊，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今天我们许多的人也受过浸，但我们对受浸的意义并不是那么清楚。受浸不是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受浸呢更是一种宣告。宣告什么呢？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了。主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我们也与他同死同埋葬了。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认识，这看见了，你就发觉我们跟世界是有分别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受了浸，就好像对世人眼中我今天我是一个死人了，从前你们来找我打麻将的，今天不必来找我了，我已经死了嘛，没有人，死人不能跟你打麻将了，对吧？从前我可以跟你去跳舞的，我现在不能跳了，我死掉了嘛，对吧？所以这是受浸的意义，就是说就这世界来讲呢，我已经死了，就我来讲呢，世界也死了，这个世界我不再留恋了。但今天很可惜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受了浸了，但我没有这个的认识，或者说我们有头脑的认识，没有在灵里面真的清楚的启示和看见呢，所以我们也常常回到世界，所以我们就被世界霸占了，世界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挟制我们，所以我们落在世界的里面。你知道在会幕里面，在会幕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进了这个会幕的门之后，就一进到这个会幕的门之后呢，首先你看见的就是这个铜祭坛，对不对？铜祭坛就讲了十字架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祭坛啊，就讲到我们主在这里，就讲了十字架说的。所以很多人呢，因着信他就进入了，对不对？就进入了这个门嘛，因为主耶稣是门嘛。但他就来到了铜祭坛，就停下了。为什么呢？铜祭坛告诉他什么呢？主为我死了，我可以得永生了。啊，他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但是他不需要。铜祭坛之后呢，有一个洗濯棚，对不对？洗濯棚是代表什么呢？洗濯棚就代表我们与世界的分别，因为一个祭司要进去服侍，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圣所里面要服侍神之前呢，他必须要先洗，把手脚洗干净。铜祭坛是代表呢，主为我们流血，主的流血呢，除去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在世界上行走呢，常常还会有污秽，我们手会弄脏，脚会弄脏，所以需要进到了这个洗濯棚来洗，洗干净了才能进去服侍。所以你没洗干净，你带着世界的污秽，你没办法服侍神。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特别讲到，就是他为门徒洗脚，对不对？彼得是说，本来彼得说不要帮我洗啊，后来说连我头脚都洗了，全身都洗。主耶稣说，其实你们都已经洗干净了嘛，你只要洗洗手洗洗脚就好了。所以今天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不仅我们要经过这个铜祭坛，我们认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让我们得了生命，我们还要经过洗濯棚，经过洗濯棚让我们能够除去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污秽。 我们在洗濯棚一方面它里面的水啊，是代表我们上节稍微提过，一方面代表主的生命，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常会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不对啊，跟神的性情有冲突啊，借着主的生命呢能够把我们洗干净。这个水代表神的话，神的话呢能够，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洁净我们。我们也知道这个洗濯棚呢，在旧约里面洗濯棚是怎么来的呢？是在会幕前面那些妇人呢，他们把他们的镜子捐献出来，铜镜，因为从前的镜子是铜镜嘛，他把这个镜子捐出来以后呢，就变成了，就打造成这个洗濯棚啊。那本来这些妇女，我知道妇女都很爱美，对不对？这些铜镜都是让她照看自己美不美的啊。现在把它奉献出来，意思就是说他不再看自己了，啊，他因为爱主的缘故呢，他就为主摆上了。结果呢，因着他这个爱心呢，让每一个祭司要进去服侍的呢，因着他们的爱心就光照他们，就看见自己不够，你知道，就把他不洁的地方就洗净了。所以这是受尽的意思啊，不仅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脱离了神的审判。就是铜祭坛所代表的，我们也与世界有分别，这是洗濯棚所代表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祭司，进到里面来服侍神。我想我今天就听到这里。神洁净的触
摸七公七母，还要不洁净人公母，
这是神所造的，神
不洁净人公母。